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 CME Group 公布的创季度财务成果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和整个年度，所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些数字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介绍我的联合主持人 Jordan。
谢谢 Alex，很高兴在这里。我已经阅读了整个 CME 的财报，我必须说这些数字真的令人印象深刻，让我们从基础开始。
好的，让我们从高层次的概览开始。CME Group 在2024年取得了多项纪录，总收入为$61亿，同比增长10%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创纪录的收入和收益了。调整后净收入达到$37亿，每股收益增长10%，这些是我们在财报中看到的那种坚实的两位数增长。
是的，而且重要的是，所有六个资产类别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。我们谈论的是利率、外汇、金属和农业综合体，全部都在创纪录。平均每日交易量增长了9%，达到2690万份合约。这对一家已经这么大的公司来说是巨大的。
完全同意，而且不仅仅是国内业务，国际业务也表现出色，环比增长了14%，达到780万份合约的日均交易量。他们显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真正的牵引力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真正令人兴奋的一个领域，商品。金属交易量上升了23%，能源上升了17%，农业商品上升了13%。商品业务的总收入达到$17亿，增长了16%。这些不是边际增长，这些都是强势增长数字。
而且他们强调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对冲基金和买方交易者在这个空间中变得更加活跃。 Derek Salmon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，全球多策略对冲基金正在扩展他们的商品策略，这似乎是一个结构性趋势，而不仅仅是短期的。
是的，这对我来说是这次通话中最有趣的部分之一，这不仅仅是散户投资者的繁荣，专业资金正在进入这个领域。当大资金开始配置更多到商品中时，您开始看到这些交易量增加和收入增加的复利效应。
现在让我们转向定价方面，因为这对未来的增长至关重要。 CME 宣布了几项费用调整，首先交易费和清算费将增加，预计会增加期货和期权交易收入的1%至1.5%。此外，他们对数据费用提高了3.5%。最后，他们实施了一项新的抵押品政策，对于不以现金形式发送至少30%保证金的参与者征收10个基点的费用。
这很有趣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收取更多费用，这是关于风险管理。他们希望确保清算所中有足够的现金。总的来说，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，交易费、数据费和抵押品费用可能会增加税前收入的2%至2.5%。
这就是为什么运营杠杆在这里如此重要。在2024年，他们的调整后，运营边际率扩大到68.3%，增加了140个基点。这些成本效率意味着，当他们提高费用时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底线。
让我们也谈谈他们在2025年的指导。调整后，营业费用预计约为$16.5亿，包括他们持续的 Google Cloud 迁移成本$115万。他们的有效税率预计在22.5%至23.5%之间。
现在让我们转向我认为整个通话中最令人兴奋的话题之一，零售扩张。这真的是 CME 正在深入投资的事情。 Robinhood 在数周前推出了期货交易，向其2400万客户提供，但这更广泛的故事是什么？
这是关于零售和机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整个概念。Terry Duffy 在他的开场白中进行了很多强调，他说，技术正在使零售交易者获得以前只有机构才有的数据和工具， 十年前，专业交易者和散户投资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确，但现在。
他说，新客户获取带来了约10亿美元的收入，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零售业务。这些新客户约占2024年交易和清算收入的5%，这很重要，因为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基础正在增长。
而且随着更多经纪商进入这个空间，他们提到约100个全球合作伙伴，这可能会继续增长。Micro 合约在这里特别有吸引力。第四季度 ，Micro 合约的平均每日成交量上升了280万份，合约同比增长11%。这是为那些不想冒太多风险，但想参与市场的零售交易者进行的切入点。
现在让我们谈论一个鲜为人知但非常重要的发展，他们获得了自己的期货委任商人许可证，这是什么意思 ，Jordan？
这实际上非常深思熟虑，基本上 CME 现在能够本身就是 FCM， 期货委任商人，而不必依赖第三方。他们说他们现在没有计划使用它来替代现有的 FCM 合作伙伴，但这给了他们如果市场结构改变时的选择权。
这就是 Terry 所说的关于为变化做好准备的话。他说，您需要在事情发生之前做好准备，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尝试做好准备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们正在建立选项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
他们还在申请证券清算所许可证，该许可证已在联邦公报中发布，这涉及的资本效率是巨大的。他们谈论客户获得高达60亿美元的每日保证金节省，如果他们能够扩大清算功能，这个数字只会增长。
现在让我们谈论一个我认为长期可能真正重要的领域，气候和天气风险管理。Michael Cyprys 在电话会议中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我认为这真的很有洞察力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聪明的问题。Derek 提到他们已经看到气候相关的需求显著增长，农业市场创造了创纪录的活动，部分原因是气候模式的变化。天然气期权在去年创造了创纪录的成交量，增长了61%，因为能源公司正在对冲与天气相关的风险。
而且新的东西真的很有趣，他们刚刚推出了物理乙醇合约，前两笔交易来自大型农业客户，他们也在建立电池金属市场，钴、锂和锂辉石，来满足能源转型中的需求。
这表明他们不仅仅是被动的响应需求，他们在前瞻性的思考未来的样子，并相应的开发产品。所有这些气候相关的风险以及能源转型，这些对 CME 来说都是长期增长的机遇。
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股票回购，因为这与资本配置有关，他们获得了30亿美元的回购授权，但他们描述这种方法为机会性的，他们仍然看重他们的股息，他们刚刚将其从1.15美元提高到1.25美元。
这很有意义，他们仍然建立了大量现金，在去年年底约为31亿美元，他们有灵活性，他们不需要激进的回购。当股票看起来有吸引力时，他们会同时他们继续投资于业务中的增长机会。
对，这似乎是平衡的方法，他们没有说我们将疯狂地回购股票，但他们也没有说我们不会，这取决于估值和其他因素。
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加密货币，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增长驱动因素。他们是2017年首批推出 Bitcoin 期货的交易所之一，现在他们也有以太坊合约。
是的，而且需求是真实的，他们在2月份创造了创纪录的交易日，超过70万份合约进行了交易。但当被问及扩展到其他加密货币时， Terry 非常谨慎，他说他们不想超前监管机构。
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，他们现在专注于 Bitcoin 和 Ether 的创新，新的合约类型，新的期权结构，但对于其他代币，他们在等待来自 SEC 的更多监管清晰度。这是谨慎的，但也是战略性的，他们在建立他们已经知道有效的东西，同时等待环境改变。
现在一个我认为很有趣的问题，涉及 Broker Tech，这是他们的美国国债电子交易平台，他们的市场份额略有下降，但管理部门似乎并不太担心。
是的，他们专注于 Finra Trace 数字，这更重要。他们在一月份看到了一些改善，市场份额上升，交易量同比增长29%。但更大的想法是 ，Broker Tag 不仅仅是美国国债的订单部，这对他们的核心期货业务有战略价值。他们在回购和其他服务中也有强劲业务。
这回到了他们整体战略的一个关键主题。这不仅仅是关于单一产品，这是关于创建相互连接的市场和服务，为客户增加价值。
绝对正确。当您考虑他们提到的所有这些成本节约时，利率中超过200亿美元，整体600亿美元，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成为客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们参与的交易越多，他们节省的成本就越多，这使得离开他们变得更困难。
所以，让我们再回顾一下2025年的前景。他们正在看到强劲的开局，农业商品迄今为止上升32%，能源上升25%，金属上升14%，这些都是基于他们所说的持续的宏观不确定性。
是的 ，Terry， 关于宏观环境的评论很有趣。他说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突然变得好了，我们仍然有36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。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潜在的关税变化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们需要对冲和风险管理。
而且这就是 CME 真正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，在不确定和动荡的时期，风险管理工具变得更加有价值。客户想要对冲他们的风险， CME 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。
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些数字上的细节。他们正在增加营销和教育支出以接触新客户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几年，但他们说在第四季度进一步增加了这项投资，鉴于财务成果强劲，他们有能力这样做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表明他们对长期增长的承诺。他们不是在最大化本季度的利润，他们正在建立未来的客户基础。新客户收购在过去5年中贡献了约10亿美元的收益，这只会随着时间增长。
另一件突出的事情是他们对云迁移的承诺。他们在2024年花费了8500万美元，预计2025年花费1.15亿美元。这不是一个廉价的项目，但这是关于现代化他们的基础设施，并为客户构建新功能。
是的，正如林所说，他们正在继续迁移非延迟敏感的应用程序和系统。这是一个多年的项目，但最终会支付红利，更好的性能，新的能力，更低的长期成本。
好的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一个真正强劲的财报，记录收入，记录交易量，强劲的利润率，费用增加给了他们进一步增长的跑道，零售扩张似乎真的在获得牵引力，商品业务处于爆炸性增长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